弟兄姐妹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星期四下午哈，星期四晚上7:30到7:50之间呢，我是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信仰哈，信仰方面的问题。我想起来跟咱们出信的或者是咱们对基督教这个信仰感兴趣的弟兄姐妹哈，朋友们，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呢，这之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是我们朝阳堂的一位姊妹啊，今年大概就这个月就要受洗的一位姊妹，她问到了一些关于天主教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我等会儿也会在群里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了哈。希望我们在大家在就是在我讲的时候，请大家不要不要有发言哈。然后我讲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再来问问题。然后呢，咱们也请不要说一些问候的话，免得我们弟兄姐妹要爬楼哈，要翻很久，然后才找得到。才找得到我们讲课的内容哈，所以我也请大家注意哈，因为咱们群有100多人，一个人发一句话就是好多条信息啊，请大家不用回我哈，如果有问题就提出来，咱们可以讨论。好，我先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帮助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这样好的一个通讯设备，让我们能够随时都能够交流，并且也能够有什么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见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微信的方式能够来探讨您的真理。我们知道这都是主您为了传福音才让人类有这些很先进的发明，我们愿意把这样的好的通讯设备用在荣耀主的方面。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群内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您，并且能够知道您爱我们，您希望我们得蒙拯救。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晚上的内容哈，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来建立同主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前段时间我也在朋友圈里听到有弟兄哈的来跟我说他是想要他是说他还有奇特的经历，然后他呢也想要知道怎样来同这位他所不认识的上帝来建立关系。那么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的确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是比较荒诞的一件事情哈，从人的角度来说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我们都会看得见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会大家约着一起吃饭聊天喝茶啊，或者是微信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但是呢，这位神我们看不到啊，这是我们跟神之间最大的障碍。那我们说其实本来我们是跟神，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跟他都是面对面的交谈的。那么面对面的交谈之后呢，由于人犯了罪，不听上帝的话了，不听神的话，那不听神的话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就因为人不听神的话，然后人犯了罪啊，人就没有办法活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那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小偷跟警察之间哈，总是有一种天生的敌对哈。其实不光小偷跟警察，就包括我以前在美国开车的时候，我看着警察我都有点怵哈。其实就总觉得自己是怕被逮着一样的哈。所以人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就更甚了哈，人的那种罪有罪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圣洁就是强烈的对比。所以呢，人在犯罪过后以后我们会谈到人的犯罪所造成的一些结果哈，我们这里只是来跟大家描述哈，描述一个基督教的这么一个相信，这么一个信仰。犯罪过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跟上帝不能直接交通。那圣经呢，同时也给我们讲出来，就是上帝也设立了一些跟他交通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跟人说，我们可以向他献祭啊，献动物为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我们向上帝表达，表达说我们是罪人，那么这个动物是做我们的替罪羊。我们把动物献上去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然后并且我们也相信上帝赦免我们，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一个规矩哈，让我们去遵守它。所以这是一个方式，献祭是一个跟上帝交流的方式哈。那具体的献祭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以后再说哈，因为这一个是就是会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内容。那么还有一个呢，上帝为了要跟人交流，他也有派先知啊，所谓先知呢，就是代表上帝跟人说话的这么一群人啊，他们会见异象。所谓异象，就是他们会见到一些上帝的一些事情，是人其他人所没有办法见到的。他们会见到异象，然后他们由他们来告诉人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帝跟人交流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他会通过直接跟人说，比如说圣经上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啊，上帝就跟他说。你的后裔将来你的后代子孙子子孙孙后辈子孙将来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那这个就是他跟这个叫亚伯拉罕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祖啊，祖先老祖宗跟他说话，直接说话那么我们呢，一般的人哈，像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一般来说哈，我们都没有办法跟上帝直接说话。我们现在上帝也不要求我们献祭了，那我们当中呢也很少基本上没有很少有先知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来知道上帝呢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对于一般的人，对于普通人，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方式来跟上帝交流其实是两个方式两个方式第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读圣经，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祷告可以祷告，然后在读经和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的灵就是上帝吧，我们先说简单一点，就是上帝就会通过这两种方式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么这一个是神迹这不是一个人可能办到的事情，这是上帝主动来叫我们通过读圣经，通过祷告所谓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就好像我们今天其实现在我跟你们之间的说话就有点像我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一位神在说话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并听不到大家的回应。为什么？因为我又跟大家说不要回应，对不对？大家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有的朋友们在听了，但是呢因为我说了不要回应，所以我现在是在凭着信心说话，知道自己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凭着信心我知道你们存在，我知道你们在听所以我在说话那么在说话，等会儿我就会发现，当你们再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你们是确认你们是在听的那么我们跟上帝说话也是这样我们跟上帝说话其实你就是养成一种习惯吧上帝是无处不在上帝也是能够对我们有最直接的最快的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跟上帝说话，我们相信上帝听得见。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说，下次我们说，我们今天先说我们还有一种认识上帝的方式，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方式那就是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好比什么呢？读圣经好比看情书看上帝给我们写的信我不知道大家群内的一些结过婚的或者谈过恋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然现在其实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呢我是觉得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就是我们的信，书信来往。像我现在我丈夫我们的那个书架上我还保留着我写给我丈夫的那些信我丈夫很细心他会把我写给他的信保留着，他给我的信我倒还一般都没有保留，没有怎么保留他倒是把我从以前我在菲律宾读书的时候，我们刚刚结婚一年以后我就到菲律宾去，那我们就有书信来往然后到现在他都保留着。那些信其实在读的时候我就记得以前很盼望收信很盼望有时候甚至跑到邮局去查信，然后交了信过后 接着呢就盼望下一封信的到来哈。然后读信的时候读一遍不够，还要读两遍读三遍，甚至有的段落还重复的读，读了可能觉得好的还把它给有些话也把它给背下来，然后反复的聚焦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之间要建立关系就是这样的。可能一开始有很多朋友们哈，你们刚刚才开始，我们说你们刚刚才接触基督教，对基督教有追求想了解的，我们把你们呢称作是慕道友。慕就是慕名而来，道就是上帝啊，道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或者道就是神，神就是上帝哈。我们会说慕道友就是爱慕或者追求慕名而来，要来听圣经的道理的，听上帝的话的这些人，我们把它叫做慕道友。那其实我们可能一开始要叫我们像情人那样对待上帝是不可能的哈，因为我是这样信过来的。说实在的，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读不懂啊。我记得我最早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路加福音，读路加福音为什么读呢？是因为那个牧师跟我说啊，他说路加福音啊是给外，路加是个外邦人的医生，不是所谓外邦人，就是他不是个犹太人啊，他是一个非犹太人，所以他写的东西也是给那些非犹太人写的，所以路加福音是最容易理解的。于是我就相信了他的话，我就去读，哪知道呢，我就读不懂啊，读了就忘，而且读不懂，特别是读到一个什么呢，读到什么就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旧皮袋不能盛新酒，这个什么意思，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懂，这就是圣经上的话哈，咱们以后再来说哈，这就我就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所以呢到现在一读到这些经文我头都疼，就是有那种很痛苦的那种感情，有点不堪回首话当年的那种味道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读圣经一开始读不懂没有关系，不要着急，你就让自己读，让自己读读啊。如果你比如说，我觉得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怎么读呢？读之前你可以跟上帝祷告，你说上帝啊，我真的想了解你，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存不存在，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爱不爱我哈，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奉上帝的名，我告诉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位朋友们，就算你不认识上帝，上帝都爱你，否则您今天也不会在咱们群里啊，并且您的生命不会这样长久。我们有生命气息都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把生命借给我们，把气息给我们的哈。可能我说这话你会觉得很武断啊，我怎么会呢哈，那我们就姑且，你就接受我这个作为基督徒的一个成见吧哈，这我的偏见哈。那么我们读圣经呢，我是建议大家从创世纪开始读，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读，然后读完了过后哈，我们读完了以后，创世纪读完了以后呢，你还可以把出埃及记读了。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啊，一开始啊，世界怎么来，然后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是讲世界是怎么来，后来世界上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讲人类最早的一些事情哈、啊。然后十二章一直到创世纪的结束，都是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出埃及记也是讲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的建国的历史。然后呢你看了出埃及记过后，你就可以不看了，你可以不看旧约圣经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到马太福音，你可以去看马太福音，就看耶稣的故事。那么在你看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有不懂，肯定有不懂。那么我呢在建议呢大家哈，比如说我们不懂的话，我们就去把不懂的记下来啊，记下来，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在群里就来问我哪些经文您不懂了，大家就可以问，在群里咱们就可以讨论啊，然后我们就会有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就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没有问题。还有我们不读圣经，我们真的就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读圣经，其实双方的。当你认为你在读圣经，好像你觉得你看不懂的时候，其实上帝会在你心中做工，你会慢慢就看懂的。这就是圣经奇特的一方面。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是这么样的，很奇特。就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会获得能力。圣经是一本千古奇书啊！你读圣经，圣经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上帝的话语一旦被我们想通了，被我们认识了，被我们领悟了，就我们就会像愚昧的人，我们就会通达起来啊！那么我呢在这里我跟大家就是讲一个，就是我老师的一个经历哈。 我们老师就是他叫苏玛娜啊，巴哈萨苏玛娜，他是印度尼西亚人，他从小就是伊斯兰人啊，从小他爸爸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橡胶园的庄园主啊，很有钱。那么他们有钱呢，有一天有两个基督徒，安息日会的基督徒就敲门到他爸爸办公室，就来跟他爸爸推销福音，推销福音书。因为在我们国外有卖派书报员嘛，那么他爸爸呢在两个年轻人给他推销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两个小孩他们之间说话是虽然是印尼人，但他们之间说话用英文。他爸爸就问这两个小孩说，你们怎么英文那么流利，你们怎么会说英文？两个小孩说，我们是附近的学校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啊都是外国老师，我们也都英文是我们的必修课啊。好，结果后来他爸爸就说，那我就把我孩子就送到我学校，于是就把他和他姐姐就送到这个安息会的学校去了，一个乌奈的这个地方哈、啊，就是乌奈就是我们安息会的一个学校，那么就在里头读高中。结果我这个老师在读高中的时候，他说老师就规定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读圣经，而且是上圣经课。他一开始他很反感，他不愿意，但是因为他爸爸就跟他说，就说你是读的基督教的学校，那你只有读圣经了，你要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你得读圣经。他爸爸也不反对他，所以到后来他没办法他就读。结果他一开始他看不进去，后来他就祷，但他不是祷告，后来他强迫自己读啊，他强迫自己读，结果到最后他就感兴趣了。最后读的结果是他最后决定加入教会，加入教会结果他父亲母亲就很伤心啊，就把他就说他要加入教会的话就要赶他出来。结果他真的就背着他的父亲就受了洗，他跟他的姐姐两个，结果他父母真的就把他和他姐姐就都给赶出来了。那以后就是教会的基督徒嘛，就我们安息会的弟兄姐妹就收留他。然后最后当他读完大学过后，他后来又当了我们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当地人的联合会会长啊。那么当他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他的妈妈爸爸啊都已经跟他和解了啊，他的姐姐也跟他爸爸妈妈和解了，但是我忘了他爸爸是不是成为了基督徒，这个我就忘了。反正就说他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圣经是非常有力量的，大家真的不要小看这本书。圣经你想那么多人来研究它，多么多的人，多少讲道稿从这一本圣经当中出来，而每一个圣经啊，它都是就是每一篇道理讲出来都不重复的。那么我们注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是来认识上